这样，我们现在就知道经济表所描述的运动开始时三个不同阶级的经济情况。生产阶级在以食物补偿自己的经营资本以后，还拥有30亿的全部农产品和20亿的货币。土地所有者阶级开始出现时，还只是拥有向生产阶级要求20亿地租的权利。不结果实的阶级拥有20亿的工业产品。仅仅在这三个阶级之中的两个阶级之间进行的流通。重农学派称为不完全的流通，而在所有三个阶级之间进行的流通则称为完全的流通。现在来谈经济表本身。第一种流通，租地农场主付给土地所有者20亿货币作为归于他们的地租，并且没有回报。土地所有者用其中的10亿向租地农场主购买生活资料，所以租地农场主为支付地租所花费的货币。有一半又流回到自己的手中。奎奈在他的经济表分析中没有再谈到获得地租的1/7的国家和获得地租的1/7的教会，因为二者的社会作用是大家都知道的。关于真正的土地所有者，他却说他们的费用其中也包括他们的全部仆从人员的费用，至少极大部分是不结果实的费用，只有用来维持和改善他们的地产，并提高他们的耕作技术的很小的一部分才是例外。可是，依据自然法，他们的真正职能正是在于关心良好的管理和关心维持他们的世袭财产所必须的费用，或者像后来所解释的，即支出一笔费用以准备土地，并供给租地农场以一切必需的东西。这笔费用使租地农场主可以把其全部资本只用在真正的耕种事业上。第二种流通，土地所有者用他们手中余下的10亿货币向不结果实的阶级购买工业品，而不结果实的阶级又用这样得到的10亿货币向租地农场主购买生活资料。第三种流通，租地农场主用10亿货币向不结果实的阶级购买相应数量的工业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农业工具和农业所必需的其他生产资料。不结果实的阶级又把同样的货币送还给租地农场主，来购买价值10亿的原料，以补偿自己的经营资本。这样，租地农场主用以交付地租的20亿货币又重新回到他们的手中，运动于是完成了。这样，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这个大谜也就解开了。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过程开始的时候，生产阶级手中握有30亿的剩余，其中只有20亿作为纯产品，以地租的形式付给土地所有者，剩余中的另外10亿成为租地农场主整个创业资本的利息，对100亿来说就是10%的利息。这种利息，他们请注意，不是从流通中得来的，它以实物形式存在于他们的手中，他们只是经过流通把它转变为同等价值的工业品才把它实现的。没有这一利息，租地农场主及农业的主要当事人就不会把创业资本投到农业上。在重农学派看来，租地农场主对于这一部分代表利息的农业剩余收入的占有，即使从这一观点来看，也和租地农场主阶级本身一样，都是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因此，这个组成部分不能放在国民纯产品和或纯收入的范畴中，因为纯产品或纯收入的特征正是在于它可以不考虑国民再生产的直接需要而被消费。但是这10亿基金根据奎奈的说法，大部分是用作一年中必要的修缮和创业资本的部分更新，其次用作防止意外事故的后备基金，最后在可能范围内用来增加创业资本和经营资本，以及改良土壤、扩大耕种。整个过程确实是相当简单的，投入流通的有租地农场主拿来交租的20亿货币以及30亿的产品，其中1/3是生活资料，1/3是原料。不结果实的阶级的20亿的工业品，在价值20亿的生活资料中，一半为土地所有者及其仆从人员所消费，另一半为不结果实的阶级所消费，用来支付他们的劳动。价值10亿的原料补偿本阶级的经营资本，在流通中的价值20亿的工业品内，一半为土地所有者所得，另一半为租地农场主所得。对于租地农场主说来，这一部分工业品只是他们创业资本的 利息的转化形式。这种利息是他们从农业再生产上直接得来的。租地农场主交付地租，而投入流通的货币通过出卖自己的产品又回到他自己的手中。这样，在下一个经济年度，同样的循环又可以重新进行了。现在让读者来赞赏杜林先生的真正批判的，比起传统的轻率的技术如此无限优越的说明吧。他接连五次神秘地告诫我们说，奎奈在其经济表中仅仅运用货币价值，是多么令人可疑。在这以后，他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问一下，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那么对经济表来说，这可能是一种趋于神秘主义的混乱和任性。我们已经看到，经济表这种对于以流通为中介的年度再生产过程所做的简单的，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说明，非常准确地回答了这种纯产品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究竟成了什么这一问题。因此，神秘主义以及混乱和任性，又只是杜林先生才独自拥有的，是他的重农学派研究的最可怀疑的方面和唯一的纯产品。